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13日，今日读经，传道书5至8章，哥林多后书13章，导读。所罗门被誉为天底下最有智慧的君王，因为他只向神求智慧，并得到神的应允。列王记上3章10至14节。传道书中所记载的内容，除了所罗门，恐怕无人可以写出关于智慧、寿命、富足、尊荣的领悟。他以亲身的经历来思考，证明世上一切都是虚空。所罗门证明了人类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的第三个方面之后，接下来5章1节至6章9节。开始论述虚空的第四个方面。如果不敬畏神，人所积蓄的都会失去。首先，5章1至7节，作者观察到人劳苦所得来的，会因为人冒失起誓而被神取笑。例如，来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拜神的焦点是以神为中心。正如今日我们来教会，主要是来聆听神的话，千万不可随便的开口发言，言语多必显出愚昧。有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是真正的想祷告，而是向神做文字报告，有什么用呢？神在天上，你在地下，向神祷告要直接，不要轻易向神许愿。如果你许了不还，或许了又说许错了，又或昨天向神奉献什么而今天后悔了，就好比做梦一样，那就会犯大罪，最后神可能会让你失去所有。8至9节，作者感慨人生劳苦所得，可能呢被贪官污吏给夺走。10至12节，以3段的诗歌体揭露了人贪爱钱财会让他睡不着觉，所以何必劳碌呢？13至17节，作者总结了日光之下有一个大的祸害，自己辛苦所得，死的时候一分钱也带不走。5章18节至6章9节，传道者建议人当照神的赏赐，赶快好好使用并享受目前的好处，要知道一生享用都是神所赐的。如果神赐给你资财丰富和尊贵的地位，甚至什么都不缺，但神不是让你单单的享受而已。哪怕有人生了100个儿子，活了许多的岁数，心里却没有快乐，而且还不得善终，连堕胎的胎儿也比他强，这些都是虚空。第二部分是6章10节至11章6节，传道者教导智慧的有限，但若不知道神的一切计划也是虚空。首先6章10节至12节，引言部分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论述了万事早有神的安排，人不能改变，人生就如影子经过，以此呢引出智慧的讨论主题。接着7至8章，讲论人对智慧的寻求。先呢是7章1至6节，提到逆境和顺境本是出于神，关键是人在当中的反应如何。人生最害怕的结局就是死亡，而愚昧人的吃喝玩乐都是虚空。7至10节论述人不智慧的发问，即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何缘故呢？11至14节劝人要思想智慧并查看神的作为，如果神使正直的变成弯曲的，那谁能够把弯曲再变成了正直呢？无论是亨通或患难， 我们都当思想原因为何。十五至二十九节讨论了一个难题，即有义人行义反而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最要紧的是，很多人不能明白行义过分和行恶过分的道理。行义过分呢，会使那些自以为义而不知不觉假冒伪善的人成为恶人。人只有敬畏神，不要求自己做完美的人，但也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罪，只要平衡并照神的标准努力就好。作者对这些事情做过测试，当人要得智慧的时候，而智慧却远离人。世上没有一个正直人，1000个男子中只找到一个，那就是将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神造人本是正直完美的，只因亚当堕落，就发出许多的诡诈来。最后第八章教导人类不懂得神报应的原则，连智慧人也想不明白。首先一至九节，智慧人可以使君王愤怒止住，能分辨的时候和事物的规律，但却不知道将来的事，连生命走向死亡也无法阻止。作者查看世上欺压之事，恶人作恶是因为执法不公而导致恶人作恶，且越作恶之人呢，反而越长寿享福。但敬畏神一定会得福，不敬畏神的恶人虽然长寿享福，也未必真有福乐。让人虚空之事，就是义人和恶人的结局颠倒。作者虽然专心地求智慧，要找到答案，有时还彻夜不眠，但费了多少力气，仍是查不出来。新约哥林多后书13章，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是使徒保罗向拥护假使徒的信徒发出悔改的最后痛点。首先第一节，保罗说他将会第三次探访哥林多教会，并引用了生命记19章15节关于在神的家中执行审判的律法依据。一切审判必须凭着2-3个见证人的见证才能够确立罪名，而哥林多呢，就有很多的见证人。正如他第二次到哥林多时所说的，如今说他虽不在哥林多，但已经预先写信告诉他们，如果再来必不宽容。保罗是基督的使徒，哥林多有人竟然不相信基督会借保罗说话。基督在哥林多教会中间是大有能力的，虽然那些敌人在教会中宣讲健康、财富和神迹的假福音而不讲真理，并在治病、赶鬼和说方言方面真的很有能力，但是他们要的是那种恩赐能力，根本不知道基督才是真正审判的能力。事实上，基督虽然在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却靠着圣灵的大能仍然活着。保罗上一次被那些人羞辱而软弱地离开了，现在却靠着神的大能要去哥林多审判那不信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太宽容他们了，现在他将以神的救赎和审判使徒的身份去消灭拒绝十字架的敌人。第五节，保罗命令他们要查验自己是否还活在信仰中，他推迟是要给他们继续悔改的机会。有些人在基督里面，保罗就假设他们有圣灵内住，但还需要考验，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怕考验，既然我们里面有圣灵，一定会有证据来证明。最明显的就是不做任何的恶事。一个基督徒 说自己有圣灵，那至少有悔改的表现。因为我们不能做任何违背真理的事，只能维护真理。保罗不想用严厉的权柄去对付那些不悔改的信徒，因为牧养教会不是以高压的手段，而是以真理和爱挽回犯罪之人。但对于死不悔改的恶人，必须实行教会的纪律，为的是造就人，不是为了摧毁人。那些恶意把十字架当作愚拙的人，是注定要灭亡的人，早已背叛了福音，所以教会必须处理这些罪恶。11-13节是保罗书信的最后劝勉和问安，发出了5个命令：要喜乐，要追求完全，要彼此劝勉，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这5个命令是对前面教会问题的总结。那些使徒和犯罪不悔改的人不再是教会合一的一部分了，除非他们悔改承认保罗使徒的权威，就会被接纳进入教会的合一之中。保罗劝弟兄们彼此问候要圣洁，教会的合一和圣洁一直是他所强调的。14节是教会牧者聚会结束的时候对会众常用的祝福语，是三位一体的祝福，也是所有书信中唯一一次用圣父、圣子、圣灵的伟大祝福，也是我们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证据。教会的福气来自圣子耶稣基督的恩惠，来自圣父上帝的慈爱，来自圣灵的彼此相交之契合，体现了圣父、圣子、圣灵各自不同的分工合作，更体现了三位一体真神永远与属他的教会同在之证据。保罗是新约的执事，努力的把不完美的教会通过苦难和磨练的过程，在真理的根基上建成永生神的圣殿。应用传道书从许多方面来探求人生各种的答案，但再有智慧的人，哪怕他可以统治一个国家并思想参透所有宇宙科学现象和人类万事的规律，但他始终参不透神的奥秘的计划，因为再完美的人也是罪人。人类的精力和头脑是有限的，这是人必须要认识的基本问题。保罗作为神的使徒，虽然有属灵上的最高境界，但对于教会里面杂七杂八的事，还有一些恶人在教会里把人带到他们的属世哲学里头，甚至很多人进去跟随这些能说会道、享受人生吃喝玩乐的宗教辩论家、宗教神棍、哲理大师，他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到基督面前来求告，并在这些达人的面前自夸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与一些高深学问的人探讨信仰、人生和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甚至佩服他们的学术地位声望，如果能够与他们拉上一点什么关系呢，也是三生有幸的。要是别人能够因此高看我们一眼呢，那多荣耀啊。但是传道书说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因为现在有的成就其实古人早已经做过了，没有新的意思。但是魔鬼和人的情欲呢，常常叫人眼瞎耳聋，就是禁不住的要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上花费了大半生，仍是不亦乐乎啊。而对于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事情，对于人生源头和答案，却表现了惊人的无知。求主帮助我们来回归基督，回归圣经，回归宣教，将爱向三一神倾倒，并以基督为中心， 才能拥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将爱倾倒。